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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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大家请到我们的录音室的呢，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神的仆人，同时呢，他也是在自己的学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的弟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真爱世界、真爱之我家会把他请来呢？因为真儿对他的整个信仰的历程以及他为什么会回应神的呼召读神学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感兴趣，真儿也非常的相信透过他的生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所以非常的欢迎 Jerry 弟兄来到真爱之我家。
大家好，我是 Jerry， 非常荣幸能够被真儿邀请一起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的一些情况，也希望下面的分享可以能够帮助到大家。
当然当然，一定的哈。我们听众朋友一定非常的想了解 Jerry 弟兄你自己的家庭教育的背景啊，现在的工作的背景啊等等，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我是在一个农村家庭出生的，然后在北京上大学，然后在美国读博士，现在呢我在做博士后，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么简单的就把这么精彩的故事两句话说完了，不行，我得要挖，我是著名的挖掘机，所以我得挖一下你。你说你是在农村长大的，跟我的先生陆家牧师非常像，他呢也是从小在一个乡间农村长大，一直到九岁才到城里面去上学的。但是在你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是什么培养了你那么优秀，就是到北京上大学，而且后来在美国你完成的博士学位其实是跟医学有关的，是吗？
对，我在美国是跟生物相关的。
生物相关的，所以是生物学的博士。
对，但是主要是做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那你在从小农村长大，是什么让你这么的突出？是不是家庭教育呢？是父母亲特别的看重家庭教育吗？
某个方面来说是的。我妈妈其实她为了我跟我哥哥的教育，专门去放弃在城里打工的这样一个机会，去农村教书，专门培养我跟我哥哥。然后她特别注重培养我们的品格。那我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了，我就突然想要去发奋，去认真的学习。然后从我初中一直到大学，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从班里面的很靠后的成绩，然后就到第一名，就都是这样上来的。其实我主要是我内心有一个动力在那里面，我要追求上进。
哇，所以所有的父母亲听到你的这个见证说，为什么他不是我家的孩子？因为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邻居家的孩子嘛。什么导致了你有一个上进心呢？是什么忽然之间让你刚刚说那个转变，就忽然之间你就想要努力学习，而且要做第一名？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的童年其实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们家很穷，我妈妈是她尽其所能的去满足我们的需求，买零食啊、照相啊等等，所以我童年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童年。所以
一个开心的童年，并不是一个好像苦哈哈的从小就天天被逼着学习，
对，
然后被打着学习的这种状态，很有趣。你的妈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她为了你们的教育甚至不惜放下城里工作的机会，要到乡下去教书，为了培养你们，而且呢给你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我觉得你妈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仅保证了你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同时呢又让你们看到了他看重你们的教育。那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反而导致你自己想要更发奋努力学习呢？
对，就是这样。我从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是自主的学习，我没有上过补习班，但是我 主动跟我妈妈说我要买这个资料那个资料，我自己去学。我在高一高二就把整个的下一年的内容全部学完。
哎呀，你果真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我听你的故事好像听到我自己先生的故事一样的。那我先生的父母亲还跟你的父母亲不一样，因为我的婆婆是一个不识字的人，等于他们呢是认为说孩子只有读书才能够改变命运，因此就看重他们的教育。但是对你的母亲不一样哈，她是有意识的培养你们教育你们。那你的父亲呢？
我父亲在我童年中参与的比较少，他就是在城里面赚钱，很少回来。我对我父亲其实小时候都非常的想念，他在我生命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算是比较缺失的。
所以父亲的缺失导致了你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或者是缺乏吗？
回想起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责任感吧，我觉得这个责任感的缺失直到我信主之后我才慢慢补回去。
所以就是没有父亲的榜样，
对，
就是怎么做男人，加上你又是一个弟弟，因为你还有个哥哥，
对，
所以加上母亲可能爱你们，有些时候母爱呢虽然很美，但是没有父亲的管教和带领呢，有些时候可能你就觉得说反正有人给我擦屁股是吧，
是，
有什么事情反正别人替我兜着。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你刚刚提到了你信主，那能不能够稍微分享一下？因为通常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个不信主的原生家庭，它带给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爱，虽然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像你刚刚分享的，但始终是一个缺失，就是你的上进，你的各样，我真的觉得有神很大的恩典和拣选和怜悯在那儿。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是怎么信主的，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底下认识耶稣的呢？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个从外校来了一个学生给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给我带来很多温暖，他很有智慧，好像什么问题都能有答案。但是因为学习太忙的缘故，我就没有再跟他接触了。那在大学期间，我自己看了一部电影叫《悲惨世界》，
它是我的最喜爱的文学作品。
这部电影其实看到结尾我就非常感动，那是我第一次为一部电影而流泪，因为结尾讲到了关于上帝，上帝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天堂的景象，那个镜头一转，转到将来那些死去的人复活了，所以那一次我就开始觉得对上帝有一个好感。那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去系统性的了解基督教呢？就是我在美国读博期间，我是16年在美国读博士，然后17年因为我们班的一个基督徒同学，他把我介绍到一个校园团契里面，我第一次参加团契，我就一次都没有缺席，查经和主日敬拜我每次都参加，慢慢我开始就了解信仰，最后一年之后就受洗了。
哇哦，咱们回到那个悲惨世界哈，雨果他老人家真的有福了因为我听过很多很多的人是因为那一本著作而对整个基督教信仰产生一种极深的好感和仰慕，因为他看到了在基督的这一个救恩之下所带出来一个充满慈悲怜悯的光环的这个大主教。我在想这本书带给你的冲击或者是推平你里面很多就是无神论的这一些教育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
其实我当时对信仰的看法，我没有从科学和信仰和宗教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
只是从道德的角度。
对，我只是觉得如果它是真的会非常的好，
非常美好。所以你从来没有挣扎过吗？就是到底这个神是真的吗？还是说他只是在这个思维领域的，然后这个道德领域的一个存在呢？
我有挣扎过，但是不是在我大学期间，而是在我读博士期间，真正开始决定要去教会了解信仰的时候，我刚开始确实是有这样的挣扎，但是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了，我很快就度过去了。
哦，那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挣扎，就是具体的挣扎的点？因为你受这么高等的教育，然后呢又到这么好的学校读生物学的博士，还跟数据统计有关，什么东西会让你能够这么快的突破科学与信仰当中的一个 gap 这个鸿沟，因为很多人觉得除非我能够证实，否则我无法突破我一个用科学来思考的一种唯物的想法，是什么让你突破了呢？
很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不只是生物专业，我本科是学物理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纯理科出身的。
但是你知道吗，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碰触到天机，对不对？
对，当时我第一次想要去教会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跟我们校园团契的那个传道人吃饭的时候，一见面我就问他，你怎么解释进化论？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他没有立刻给我答案，那我没有给我答案我就要去寻求。其实当时我自己去找了很多科学家基督徒的一些见证，特别是一个当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也是那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批领军人物，他其实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公开的讲座，就是讲到关于上帝的语言，就是讲到人类道德的起源以及宇宙的起源是指向一位人格化的神。
是
他这样的一个讲座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如何跨过科学和宗教的这样一个好像不可调和的一个难关的呢？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当我承认我是很渺小的，我只不过是由几百亿个脑细胞组成的一个人，大脑只不过是几百亿个脑细胞，我不可能去理解这个宇宙的全部。
是
当我承认自己的渺小的时候，那我就能够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故事呢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特别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这一周关注真爱住我家，继续走进 Jerry 弟兄的生命里面，听他的分享，也感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又真又活的恩典。我是真儿，
我是 Jerry，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因为恩典我来这里，因为恩典我认识你，因为恩典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要看见新奇的事情。